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那个时候确实过年，如果有谁有个亲戚掌管食堂或是特别比较高档的啊，
管浴室，
要是能还有宾馆的，
对，
如果带着全家人进去，
谁就走
啊？那然后有
红布布都出来，
红布布都出来，一看就是、啊、有贪污嫌疑。而且后面呢，到后面逐步发展，也有的人家过年就租一个房间。全家人
住
在一起，
然后呢再住一个晚上，甚至在那边再打点麻将，那已经生活开始好起来了。那是我们最纪念怀念的80年代开始了。
对对对，
刚才讲了一些不洗澡的习惯，
嗯，
但是其实呢比较早的热爱洗澡是罗马人。罗马人你看那些画里面就知道有很豪华的浴室，而且罗马人的洗澡不是洗澡，它是一个公共场所，
社交场所是吧、
就很多年轻的政治家在里面谈论政治了。
他们从厕所谈到了澡堂吗？
就是可能还有类似搓背的这样的服务、啊、等等。
嗯嗯，
也有的话你看到有的贵族家里还有专门有黑奴啊，专门给他们来搓背、
嗯、
但罗马的澡堂有点像中国的茶馆、嗯、也有点像现在的我们这个国内有一些的这种澡堂，就是说洗澡不仅是洗澡、
嗯、
而是一种享受谈话分享经验谈生意。
说到搓背的话，中国古代也有，从宋朝开始，像苏东坡嘛，他蛮喜欢搓澡的，在这个《如梦》里面写过，祭祀搓背者，昼夜劳君挥肘，轻手轻手，居士本无多垢。他既说轻点轻点，没有那么多的老坑来搓，他也是一个蛮喜欢搓背的人。
对，能把词写搓澡，这也是真有本领。
这里面又回到，就是我们要从这个历史角度看，文革时期实际上是中国人禁欲时代，然后这个改革开放呢是中国人纵情声色时代，那这里面各种这种娱乐享受浴室这个东西有这个油然而生了。洗澡它不单单是一种、个人卫生的问题，
还变成了大保健的问题。
啊，那是另外不它变成一个社交社交。想想，我想两个男人或者一群男人，这个脱了衣服，互相面对，
相待
，那这个关系又是不一样了，对吧？
嗯、
你看，我都没请洗老师洗过澡。
这个跟明朝的那种混堂是一样的。明朝的时候不管你有钱没钱，大家在一块洗澡，里面它是一套的嘛。我估计您这么一说，在南京就是感受跟朋友一块，他有时候所谓的那种人工温泉泡了之后，他有果盘对吧，有按摩、
啊、
有取耳的、
啊、
还有修脚的。
对对对，
所以以前这个不是说有四大享受吗？清朝的那个名医石成金他不在说吗，取耳修脚搓背沐浴是人生四大享受，后来被贾平凹也引用在他的这个小说里面了，但是贾平凹加了一个不可描述的东西在里面。
那这个搓背蛮有意思的，回国有朋友请去洗澡，那我每次
别笑啊，
我每次都搓，
你太太挺早，
我每次都搓背，我每次都搓背，我为什么呢？我这是有一种这个人文情怀，
嗯、
我觉得这些人都不容易，
是
打工都不容易，我们拿了手牌，反正一项服务给你登记的，他们都问你要不要、
嗯、
搓背。其实我不喜欢搓背，你刚才就像苏东坡提的那个太疼，我们在这儿都洗淋浴了，每天洗。个人洗澡时间长短不一样，但反正洗完这个擦干就行了。
嗯，
他你不经常去那儿洗的话，他把你身上能擦出来很多东西，你觉得很自卑。这个他这个搓背的师傅讲啊，老板很长时间没来洗了吧？我说是的，是的，很长时间。
您这个搓的自卑，我觉得我搓出外伤。以前我妈带我去洗澡，我最害怕进去是根白萝卜，出来就是胡萝卜。以前那种又不像现在物质这么发达，我妈经常那个毛巾，她用的都成个板了。你说像那个老丝瓜瓤子，她都还舍不得扔，但是很干净。她把它对折了以后拧干，在身上刮，就像磨菜刀那样。
是专业的，
哎呦，这个地方
好疼的呀。
加一个广告。加个什么广告呢？因为也许有人喜欢听，但是我要说明，我们现在已经很坚持洗澡不超过5分钟。就这个，包括我们来家里的亲戚啊，
嗯、
有的女孩子啊、
嗯，
都因为此生气了。我们说不是为了省钱，就澳大利亚是一个缺水的国家，而且整个人类环境来说，水的资源是非常重。说、
嗯、
洗澡有的时候你想想心疼，哗啦啦的水在流。我在这儿为这个做个广告，
要注意，
就爱护自己需要洗澡，但也要爱护自然，
嗯、
少用一点水。这个讲得太严肃，再讲一点不严肃的。
我就喜欢你不严肃。
就洗澡是一个很神圣的事情，就能讲的，像中国古代人出生和入葬都要洗澡。
对，还有包括祭祀礼佛也会。
就是他是把这个当作，且不说宗教场所，大家需要沐浴以后表达诚敬。洗澡呢，也是一个 困难的事情，刚才陶博士和你们都讲到以前物质生活条件匮乏，其实洗澡是要洗一次澡是一次过节，
对对对。
但洗澡在文化上面呢，也有一种又是一件香艳的事情。很多，你别说中国这个民族比较保守，但民间故事里面凡是带点色情的大概都与洗澡有关。
猪八戒看盘丝洞的洗澡吗？
就是你说牛郎织女算算优美的了、
嗯、
但他还是偷看人家洗澡。你张贤亮写的那个当年郁大夫写的《沉沦》很刺激了很多大学生、
嗯、
他就描写那个偷看洗澡的啊。那么而且洗澡呢与香烟的故事，你讲这里面我要说到一个人了，就是华清池，这大家是、
嗯、杨贵妃的。
这说明唐朝一方面是唐以前就有了，贵妃他们都有大的这个浴池，像华清池这么有名的不是太多啊、哦
嗯、
因为那个时候一般老百姓家不要说大浴室了，连小的都没有，只有一个木桶、
嗯、澡盆。
像现在这澳洲人包括陶博士家里他那么大的泳池，那比华清池还大，所以他经常
帝王般的感受、
啊、他是想着帝王般的他已经有了。当年这个华清池要说到一句呢，我们的白居易同志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其实很不严肃，他在《长恨歌》里面竟然描绘一个国母级的人物洗澡出来，
是吧，
就是、
嗯、
啊，连那种细致入微的出淤的动作，失而复及教武力的这种、啊、
对对
对，都描写在里面。他描绘的里面像温泉水花洗凝脂、啊
嗯、
这已经是比较按照当时说是色情的描写了、啊、白居易毕竟是人命诗人的，
人命最喜欢的是八卦。
但是问题在于他这么被流传，唐王朝还不敬他，而且这写的就是前代帝王的
国母是吧、
哦、就这就是说明当时唐朝是为什么强的很开放，
哎，政治是开明的哈。嗯，哎，但是说到这个洗澡，除了这个人洗，陶老师说有一个咱们人的这个适应环境能力很强，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一个是咱们的皮肤洗的越少吧，它这个出油脂反而它不是那么抗盛了。还有就是我觉得对于环境，最早的时候因为咱们没有这个洗澡的这个概念的时候，男女同床而浴就在一起，然后后来慢慢有这个条件，就像刚才石老师讲的有华清池了，然后还有秦始皇自己的神女汤，然后再到宋朝的时候又开始公共的浴室，然后再到明朝和清朝的出现这种混堂，又到现在咱们经过了大澡堂子以后回到自己家里的浴室。我觉得人其实也就是随着这个自己条件的变化，也是自己能够去适应这种改变的。
这就是你提醒我，就是我们对这个身对人的身体的看法
是、嗯、
也是随着这种时代文化的变化。像我们过去的洗澡的时候，我们从小在这个工厂里这个浴室，我们觉得这个没问题啊，但是后来就是两个男人之间身体的互相裸露觉得不舒服了，
怪怪的、
就是不舒服了、
嗯、
所以这个里面就是我们对这个对身体的看法，对这个隐私的这种看法、
嗯
又发生了变化。那我不知道现在多少女性能够
去公共场
所，在公共场所就是公共浴室，这个我这个比较香艳了，这个、
嗯、
这个
香艳了，
这个想法就是说这能不能够适应？过去大家觉得有的时候文化上里面觉得不是个问题，我们都是女的，那现在可能觉得哎。我怎么把身体裸露给你了？
所以
这
就是习惯了，
所以这个就是文，这就是文化在这个变化、
嗯。
但是这里面也有个呢，第一个条件还是要说条件，条件形成的习惯。以前我们两个男的睡一张床没任何不适应的，是不是？你现在讲的话真觉得怪怪的了。当然，我且不说那些我们的 yes 或者 no 这些问题了。
嗯嗯，
但作为像我们这样的人，现在你要叫重新两个男的睡一起，不到万不得已。可能已经比较难以接受了。
嗯，
陶博士，你的感觉如何？
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跟两个男人一起睡过，
很长时间没有，以前有过。
对，以前有过。以前我们那个宿舍，我们同学他父亲来了，
哦，就
他就直接就上我的床了，对不对？这个就是
嗯，
睡得不舒服。
有时候读大学时候，女生挤一个床，说说那个知心话也会有的。
那女生会不会觉得？
我觉得我是有心理障碍了，因为这种障碍是很早就刚才提到，没好意思说，因为小时候洗澡经历过，既做过大澡盆也去公共澡堂洗过。我觉得这两个吧，一个是伤及体肤，一个是伤及灵魂。伤及灵魂是以前最早住这种筒子楼，然后我的小阿姨给我们家打了一个那个橡木的澡盆，这个给我用的。您知道以前住那房子是拉通，我们家住一楼，我那个时候已经上幼儿园了，虽然说还没有什么生活经历，但是已经知道廉耻之心。到了夏天，我妈经常弄一脚盆水把我瞪到那儿洗，你知道每一个楼上楼下的人从那儿经过，叔叔阿姨打招呼的时候
围观，
我 真的很想一头扎到那个澡盆里不行。
哦，对对对对，
他
你又提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就是
我也想说的，关于对儿童心理的保护。
这个、
我老脸一红的，我
是这个。我们文化里面可能有时候就是说什么时候把它敏感化，什么时候把它去敏感化、就是我们没有问过儿童是怎么想、我们觉得孩子光了身子好像你还小没问题，那很多可能在这儿可能就是有时候比如说 游泳池的时候呢，游泳池有男人的换衣服室，女人的换衣服室，在澳洲呢还有 parents room， 如果我们对这方面不敏感，可能比如你的孩子已经五六岁了，进了男孩子进了女浴室， 女孩子进了男的，这个可能这点我们可能国内现在也，
但这个呢就是我刚才也就是想和你说的一样的，其实我们以前就看过经历过，就是说有的时候妈妈在厂里碰到一个机会
带个小男孩是吗，
但是小男孩五六岁六七岁甚至七八岁了，
对，
他就等于说几个澡，但就不知道其实小孩心里是很抗拒的、大人根本对小孩这种心理的保护没这个意识，这是个大问题，
大人也抗拒。
就我们中国人在提高我们素质的时候，其中包括一个对人家心理敏感度的关注，这是其实是儿童那个时期是最敏感的一个事情。这里面呢还要说到这个男女共浴是一个很暧昧也不清楚的题目，传说中间很多地方都有，特别比如说包括我们过去出使日本的回来写的东西里面也有讲日本人淫男女混浴啊、就是到现在有的地方还有这样的，包括在国内有的时候搞旅游景点也有的地方发掘民族什么什么文化把这些端出来，包括我们小时候家乡还是比较贫穷和原始的说到底，但是也还没怎么听说过说男女可以混浴，所以现在我怀疑这些东西都是为了迎合某些人的这个不良趣味而编出来的、
但日本明治维新之前基本上男女都是同浴的，所以当时有个美国的作家写了一本书说他很惊讶感到男女还是同浴的。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